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欢迎你收听每日灵修 Podcast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上第十章，主题是扫罗被立为王。扫罗是以色列君王时代的第一位王。通常我们提到扫罗的时候，都会提到他作为君王的失败，他的悖逆和不顺服让他还在作王期间就被神厌弃。但是大卫却在遭受扫罗追杀的时候两次不杀他，称扫罗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从本章中我们看到扫罗确实是耶和华的受膏者，虽然扫罗不是神眼中君王的最佳人选，但神仍然弥补扫罗在属灵上的欠缺，让他经历圣灵的浇灌，列在先知中受感说话，而且借着撤迁的方式在众人面前立扫罗为王。就如罗马书11章29节所说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这一章的经文可以分为三个部分，第一部分1到8节受膏作王。应该说扫罗在此时如同做梦一般，他原本只是要去寻找父亲丢失的驴，却未曾想到被先知以非常的礼遇对待。在前面我们读到的第9章中，撒母耳先是以言语提升扫罗的地位。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？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？接着又让扫罗在请来的客人中做首位，而且将祭司专享的祭肉拿给扫罗。第二日，撒母耳打发扫罗的仆人先行，将扫罗留下来，吩咐他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。扫罗此时的心情一定如同小鹿乱撞，忐忑不安。他不知道为何这位以色列敬仰的祭司和先知如此对待他，也不知道神要跟自己讲什么话。撒母耳记上10章1节，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，与他亲嘴说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撒母耳膏扫罗的过程直接又果断，他没有问扫罗的意见，就拿膏油倒在他的头上了。因为神已经清楚向撒母耳指示，这就是神所拣选的君王。不仅如此，撒母耳与扫罗亲嘴，代表神接纳扫罗。撒母耳的宣告更是如雷贯耳，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？紧接着没有给扫罗任何回旋的余地，撒母耳只是3个兆头，代表扫罗被膏真是神的旨意，而且神亲自预备扫罗成为以色列的君王。第一个兆头是驴已找着，第2节代表成为君王的扫罗要将自己的眼光从家事转向国事，侍奉神的人神必定照顾他的家。第2个兆头是接受饼的供应，3到4节，这个兆头中出现的3个拜神的人，他们所拿的饼原本是要去敬拜神的，如今他们分了2个饼给扫罗，这表明原本不懂得敬拜神的扫罗与敬拜神有份了，而且他作为君王接受神子民的供应。第3个兆头是受感说话，5到7节，这班先知有可能是撒母耳设立的先知学校的学员，他们拿着各样的乐器在敬拜赞美神。扫罗在与他们一同参与敬拜赞美的时候，神的灵浇灌在他的身上，他就如同先知一样受感说话。让我们来一起读一下6到7节。撒母耳记上10章6节，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，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，你要变为新人。第7节，这兆头临到你，你就可以趁时而作，因为神与你同在。这里变为新人在原文中是变为不同的人。扫罗的身份改变，从一介平民变为一个君王，他需要君王的胸襟眼光。 更需要与神亲密的关系。这一切都因为神的灵感动扫罗，神的灵让扫罗转变成为一个完全不同的人。趁时而作，只抓住时机，做与他的身份相称的事情。在神的眼中，扫罗缺乏作为一个君王的天生属灵体质与神的亲密关系，但是神却愿意亲自降在扫罗的身上，补足他原本的不足。这两节经文也向我们这些侍奉神的人指明，成为神所拣选的领袖，我们需要神的灵和神的同在。而做神的工作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靠着圣灵。第八节则是一个命令，撒玛记上十章八节，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，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，你要等候七日，等我到了那里，指示你当行的事。撒玛的指示不是指当下扫罗马上到吉甲，大多数的解经学者相信是指在两年之后，扫罗带领以色列军队与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发生的事。撒玛记上十三章八节，扫罗照着撒玛所定的日期等了七日，撒玛还没有来到吉甲，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。这个时候，按照撒玛在第十章八节中的吩咐，扫罗应该等撒玛来献燔祭和平安祭，然后听神的指示。但是扫罗等不及了，自己就献了燔祭和平安祭，结果是撒母耳责备扫罗，你做了糊涂事了，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，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。撒母耳记上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。回到第十章，扫罗受膏，我们来思考怎样才能算合神心意的君王呢？在神的眼中，就是对神有信心、忠心顺服的人。在献祭的事情上，扫罗没有信心，没有顺服神，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扫罗的遭遇提醒我们每一位基督徒，神看重的不是我们的长相，也不是我们的才干，而是我们的顺服。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二节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第二部分九到十六节，兆头应验。撒母耳记上十章九节，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，神就赐给他一个新心，当日这一切的兆头都应验了。听完撒母耳的三个兆头，扫罗的心还没有来得及消化所听到的消息，神就在他的身上做改变的工作，神赐给他一个不一样的心。我相信这颗不一样的心里，如今有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百姓的同理心，对百姓遭遇患难的怜悯心，在面对仇敌时生出的勇敢的心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说，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否曾经问过自己的心，是否是神所赐的一颗新心呢？是否在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对神有信心？是否在看到弟兄姐妹需要的时候有怜悯的心？是否在各种挫折之中仍然有盼望的心呢？让我们常常用大卫的祷告来向神呼吁，神啊，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，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，不要丢弃我，使我离开你的面，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。诗篇五十一篇十到十一节。神借撒母耳的话告诉扫罗的兆头都应验了，当日扫罗就在敬拜的先知当中受感说话。扫罗的举动让人惊讶，大家猜测一定是有神迹发生，才让这位原本与属灵的事情无关的扫罗列在了先知中间。从扫罗向叔叔汇报驴子找着了，却绝口不提撒母耳高立自己为以色列君王的事情中，我们看到扫罗此时的谦卑，他真的是有一颗不一样的心了。第三部分， 17-27节，撤迁为王。撒母耳将以色列的百姓召聚到米斯巴，米斯巴是撒母耳带领以色列人打败非利士人的地方。撒母耳记上8:12，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，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，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撒母耳重申以色列的君王不是任何别人，而是神自己。他们立王的请求是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。其实从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以来，这一直是神所强调的，不是吗？出埃及记19:5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。在前面，扫罗被膏，确立了扫罗成为君王，有神的认可。现在以撤迁的方式在众民面前撤出扫罗，是让扫罗君王的地位得到人的认可。当时在米斯巴参加撤迁大会的人应该比较众多，以至于当扫罗躲藏在器具中间时都没有被发现。扫罗躲藏表明他此时的谦卑，当众人看到扫罗比众民高过一头时，就欢呼认可扫罗为王了。如此看来，人实在是看外貌过于看内心的。第25节的国法可能是浓缩版本的摩西五经，撒母耳熟知律法，必定希望以色列的领袖遵照神的律法而行。扫罗被立为君王，带来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，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，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后来扫罗军中的勇士，而有些匪徒则对扫罗不以为然，说这人怎么能救我们呢，而且藐视他。然而此刻扫罗却不理会，表明扫罗此刻有君王的宽广胸襟，因为神赐给他一个新心。从本章的学习中，我们看到神虽然不高兴百姓立王的请求，却仍然愿意满足他们，亲自为他们拣选一个王，而且以超自然的方式改变扫罗，让他有与他的身份和地位相匹配的信心。这是何等奇妙的作为！神实在是顾念我们需要的神，而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。若是扫罗珍惜与神的美好关系，每天到神的面前来领取新鲜的恩膏，而且遵照神的话而行，他的国位必定长久。可惜的是，扫罗做王之后，渐渐失去了神的同在，被罪所胜，结局悲惨。盼望我们以扫罗为借鉴，在我们的生命中紧紧抓住神，天天依靠神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你的主权和恩典。你怜悯百姓，虽然百姓无知要立一个君王，你虽然不喜悦，仍然满足他们的请求。虽然扫罗并不太合你心意，你仍然拣选他，并且以你自己来补足他的欠缺。你实在是一位体贴的神。主啊，求你赐给我一颗新心，让我成为一个新人，就像扫罗一样，生命可以为你所用。感谢赞美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